再更多的回应跟交通嘛。那这边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我们基督徒哈，认识福音一定要从罗马书进去，然后从保罗的讲的福音，刚才有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一句话。既然是照着他的福音所言，那就表示他已经立了一个准则。那这个准则今天也就叫圣经了。所以当保罗在传什么样的福音呢？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要弄清楚的。那我们一般是三个层次嘛，一个就是福音好消息，一个是神的福音，有关圣经上的应许的，旧约里面的应许的，神的心意的，这都是有关神的福音。那从这一点上面是要让选民犹太人来认识的，他们有凭有据的相信嘛。那其实这一点有一点像是今天比较多的改革中，他们很强调纯正的福音，它里面有一些很纯正的这些典故都会把它引申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深入第三个层次，是保罗身上已经活出来的基督的福音，这块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比较迷失的，还没有进入的比较多。那所以这里面三个层次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你只是听好消息吗？哦，神解决问题，这叫好消息，对，神祝福你，这叫好消息，解决病痛好消息。可是还是你里面是有根据的呢？有神从前借的众先知哦，圣经上应许的，有没有全备性呢？第三个层次说，那这一个有全备性、有知识、有系统的，有没有活出来呢？这个叫基督的福音。讲基督就是讲复活、受膏，那是活出来的情况。保罗是活出来的情况中来传讲这些信息的。所以我们既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再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没有人这样用啊。所有的使徒只有他这样用，对，就对，对，也没有人敢这么说嘛。照我的福音所言，凭谁敢这么说？没有任何一个使徒敢这么说嘛。那这样的话，突然他讲的是骗人的。如果是真的，那就很严重的。那假设真的话，那就是这是我们的准则立场跟根据，那我们就要弄清楚哦。那为什么他传福音这件事情在保罗心中的负担这么深？啊，因为他是被托付啊。他在罗马书里面本身也讲到用欠债的心在传福音啦、
对，
因为他被托付嘛，他不讲他欠债不还他有祸啊，
对，
他必须还这个福音的债。我另外一点讲，就是他讲这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不一定适合这样用，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被托付的话，那当然你就没有这个祸，不要去吓自己啦。如果你被托付的事情，比如说是请你去买东西，是你去买，你没有买我当然修理你啊，那不是他没有，我又没有叫他去买，我是叫你去买嘛，所以谁被托付谁负责任嘛。所以保罗既然是被托付传神的福音，他对福音的负担、对福音的回应跟对福音的那种认识就绝对的重要。那加太书就讲这些事情哦。保罗在加太教会也牧养过一段时间，可是他一离开，那个混乱就出现了，有些人把错误的东西带进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六到九节才讲到说，他们离开了基督之恩，去从别的福音哦，这个很严重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教会内部是有别的福音的。今天坐在那个耶洗别的宝座上，撒旦的座位，这是在教会里面，可是不会有人说他是啦、不会有哪个教会说哦，我们这是耶洗别的灵，这是撒旦的座位，不会有嘛。可是别家母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些有问题的教会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叫做别的福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再回来看十六节讲的，保罗讲说照我福音所言，那你如果讲的福音跟保罗不一样啊，难听一点，那就是在被咒诅。第七节怎么说的？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教导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我请问大家，我们能够分得出基督的福音跟别的福音吗？还有一个是你怎么会被教导？你会被教导，我们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认识，你里面没有能力分辨嘛。比如很多地方什么分辨是用什么分辨，用他的感觉分辨呢、啊？哦，我觉得很好，哦，就是对，你觉得很好也不一定是对啊。你的感觉不是在变吗？
对，
对，有些时候我这样讲难听一点哦，这牧师讲的，我就顺他讲，他说哈、哦，没到神面前。要把自己里面的妖魔鬼怪放下来，自己里面的妖魔鬼怪放下来，你才会遇见神。你自己一套比神还大，你怎么可能认识呢？ 所以很多人他是热心在传福音吗？可是他传的是福音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搞不好他带下来就是教导，然后要把什么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要讲他不是推翻哦，是更改，更改就是加了一点东西进去，因为买一点东西删掉，所以叫更改啊。所以更改的东西没有那么显明，可是很多现象就是日子久了就出来了，日子久了人在信什么那个味道就会出来，人在追求什么味道就出来了。到那个时候才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大条的。你看那时候要不要再改，那要双倍的恩典跟能力，但是有时候很难。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喝好喝的饮料，你看喝饮料就是要加色素嘛，化学药剂嘛，调的色香味俱全嘛，那你才能吃，偶尔吃那就算了，你才能吃，有一天你就一定会生病，问题就会出来。所以这个更改的东西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只是一点点不一样。信仰的路哈是这样子，你那一点点不一样，从这一点开始延伸出去，那到最后变成偏差，再更严重呢就变成异端。所以保罗为什么用这个人？你们为什么被搅扰呢？还有你们，你看他用了一个词，天上来的使者，跟别人传的，只要跟我传的不一样，要被咒诅。那我问大家，今天有人会在意这个东西吗？传错福音被咒诅吗？啊，不要讲这个话啦，我们怎么会不咒诅呢？这是福音，都是好消息。所以这话是保罗讲的，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他把这话讲得这么严重，因为新约按道理来讲不会从咒诅切入的。可是他在加拉太教会他就用咒诅切入，而且他讲了两次，第九节又说一次。我已经说了，
这个主是神咒诅，那主
应当被咒诅。
对，是被神咒诅。
这个等一下我再延伸来解释的哈。他咒诅有很多层面，当然所有所做的神不要他，他还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嘛。你一个人长久不是学习不能明白真道，真道那不就是被辖制嘛？辖制在下一步有的东西，那不是咒诅的记号吗？不然保罗怎么讲呢？那个有人不外族是可主可咒的，这个话，对，这个话也很严厉啊。我只是不外族而已，而变成我可主可咒的，那可主可咒的那意义是什么？那个你是很遥远的。我讲咒诅这件事情齁，不一定时空会显出来。我们先把这个拉出去。你可能一直都是很顺利的。可能家庭很好，那婚姻很美满，赚很多钱。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里面没有神，基本上你就已经落在神的任凭跟咒诅状态。只是后面会显出来而已。但你也不用太担心啦。齁，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那个神不是不用一个比喻吗？说神的审判里面是绝对性的公平嘛，他们用挪亚的那个洪水降下来，
一滴都不能
多下一滴哈，撒旦都会替你说话，神不可以不符合他的公平性，他的公义性，多一滴水嘛不可能，少一滴水也不可能，就刚刚好，水就刚好淹没你的罪，你有多少罪就有多少水，哎，主你想看看那个水淹没到方舟，然后一整年都泡在水里面，那时候人的罪是罪恶滔天，他绝对不会多打你一下，多打你一下就是神不公义，一定是打得刚刚好。啊，你说咒诅是到底出于哪里的？我跟你讲这个观念，说时空中不见得会看见恶人受到审判，因为有些东西是将来才会去处理。好，那至于咒诅的话，我个人觉得说你远离神就已经走在咒诅的路，后面会写出来。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两次咒诅都把它称为双重的咒诅，所以原因只是因为传错福音。
但他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那如果是我们传，我们就是指保罗嘛，
对对对，
那如果是他传的话，当然就是传
纯正的纯正的，所以他一直说连他自己也不可以乱传，
也不可以跟自己讲的不一样。
对，他现在跟你这样讲，对对，他再过十年他还是跟你讲一样的，他不会因为现在跟你讲基督徒后面又改了，他自己也不可以，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托付，这是出于神的。如果他自己的私心跟他自己的错误的动机掺杂，他也要被咒诅，他是把自己圈在里面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严厉哦，他这个话就等于说不是在他立场里面讲的，也不是他个人的经验来看，是神从启示中告诉他的。他既是讲启示的话，那对我们来讲那就相当重要了。 我真的很感慨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不太管他会不会被咒诅的，要怎么传就怎么传嘛，掺杂很多人本主义嘛，成功主义嘛，还有很多人性东西混在一起，一直倒给人家。可是这个东西刚开始看不出什么问题，可是慢慢久了，他听的东西，他吸收的东西，他就长出那个样子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们在传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变成重复性的错误一直在打转，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也听过那个改革中的像保罗华许啊讲这些信息，他们都是非常绝对的，可是你能说他错他也没有错啊。他讲说你们现在弄了很多掺杂的东西进来，然后什么三分钟决志，然后呢里面根本就没有得着，你还硬说他已经得救，这是不负责任啊。那还有很多是传的福音是掺杂很多东西，比如说哦，你信耶稣啊，你变得一致人，信耶稣哦，你的钱就解决了，信耶稣怎么样？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有这么说吗？神没有这么说，我们怎么敢这么说？神没有这么说，我怎么能这么传？我们可以陪伴他，可以一起寻求神，可以让救恩进来，可以让祝福进来，可是我们不能够给他这种错误的认识，特别是在传福音这件事。那还有一个东西，今天传福音有讲到罪吗？改革中是很强调这个的嘛，你没有碰到罪，你怎么知道这是福音？没有真正赦罪之恩，那个悔改都没有，怎么会我们现在传福音这么传？哎呀，耶稣爱你呀、啊，你要不要被爱？啊，要，好，那我带决志啊，决志了，感谢主，耶稣爱你。啊，他的罪呢？他有看见自己是罪人吗？他有自己需要神吗？他有一种绝境吗？他都没有，那你就说他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他得救了？懂这意思吗？有人引用了一说那个安提亚太监，哦，他受洗。我跟大家讲啊，安提亚太监立刻性的受洗，人家他前面神是预备了很多年了。他在读圣经呢，他到耶路撒冷朝圣呢，他是来寻找救主的。那他自己说的啊，在马车上面，腓力陪他读圣经嘛，帮他解开嘛。那他自己里面明白过了，他看到一潭水，他说：“那我受洗有何妨呢？”是他自己说要洗的哦，不是腓力叫他洗的哦。腓力说就给他一个唯一的一个，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洗。他为什么一心相信？他说他要，他在读神的话，他的里面被圣灵感动，他看见他需要，这都是这个太监的现象。腓力只是顺着神的带领，然后就为他施浸的。可是今天回到我们身上不是这样哦。我们可能就是引导他，哦，耶稣爱你哦，你要赶快洗哦，洗日得救，不，我们给人家硬逼的啦，懂这意思吗？不是他心中被触动的，那这个问题哈、哦，会到后面跑出来。我不敢说我们传的就绝对是一个别的福音，但我们可能把福音稀释了，把福音的某些很重要的认识把它模糊了，甚至都没有提到。那这样子怎么可能是他传福音的？他一开始就信的东西、接受的东西就有问题。他后面怎么会长出对的东西？这样大家可以理解的哈。
可是现在很多教会都是说，赶快进来啊！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嘛，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圣经讲的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神的福音？什么是基督的福音？还有我们传错福音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讨论啊。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交通看问题出在哪里。还有传错是被咒诅的。那这个话不是吓大家了，那就是。我们是带着平安跟喜乐在传的啦。我说我这一到七节，我把它用一个福音的标题讲了一些比较细的东西啦。好，几个点我交通一下，就是福音的大能是叫人回到真理里面的。这是在第五节说的话嘛。第五节说我们从拿受的恩惠并神的职分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福音的大能一定把人带进神的话里面。如果没有带进神的话，你那个福音大能也写不出来。那福音的实际状况不是谁去传不传的问题，我在第六节特别讲是谁呢？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福音的见证是谁？只要你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福音的见证啊，在你身上就有福音的大能可以显出来嘛。那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也就是说，所有福音在福音里面见证的人，他果效就是你身上应该会有恩惠跟平安，这还叫做基本款。你若都是活出基督的生命，那里面还不只是恩惠跟平安，里面是有能力跟权柄的。 哦，所以这些现象我们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在听、在信、在传，啊，到底在听什么，在信什么，在传什么？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着？啊，跟真理一不一致，稳不吻合？反正乱传福音、传别的福音，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要去谨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也要去寻求。那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出在他们是掺杂，他们有一些割礼的问题、行为主义的问题、律法主义的问题掺杂在里面。说你信了耶稣，你要怎么样才会得救，才会更好啊？这是掺杂，得救是不可以有这种掺杂的，福音是不可以这种掺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要挨一刀啊！对，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得救啊？那这个我们是信主执法，不是立功执法，这是罗马书讲的。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从这里切入的，大家多一点思考，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罗马书。好的，那我们结束了哈，我们要吃饭了哈。啊，感谢主，祷告吧。主，我们感谢你，福音就是你的大能，大能进到我们里面，搅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更深的来被得着。我们有一个看见，所得着的会真的成就，有恩惠跟平安，也有从你而来的，所有的圣徒们都可以见证。保罗身上的也在我们身上，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同一个恩膏，把这些话浇灌到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可以啊，我是怕我们时间上不太充足啊。